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在讲拿西尔的条例，22节到最后呢在讲祭司的祝福。那这一章呢是延续前面一章啊，也在讲一些新的命令。从第七章开始呢就会进到一个新的部分，就是他们开始往前，时间上往前推进了，开始献祭物，开始洁净立位人，开始军队准备往前行了。所以五六两章呢是额外的一些新的命令加出来，当中第六章比较大的篇幅在讲拿西尔人。那圣经有很多的内容，尤其旧约的内容呢是非常特别的给到以色列人的，那拿西尔人就是一个。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特别的条例给到我们，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去行，然后就特别的归主了。所以我们也只能从圣经里呢读到一些神的形象和一些相关的原则，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引导，指导我们平常过基督徒生活的意义。所以拿西尔人呢就是这么一个角度。那我们知道呢，拿西尔的意思呢就是归主啊，离俗或者说归主。那按照圣经学者的查考呢，一般来说就是一段日子30天呢或者100天就这是一个许的特别的愿，就如同利未记最后一章一样，这是人自由的来到主面前，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全然归给主的这么一个心愿，然后神也悦纳，然后给出来的要求。怎么叫归给主？那我们归给主总是会有一些显明的要做的事情，那这就是拿西尔人的条例。那在归主的这个条例里呢，一般就是这么几个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吃的啊，就是特别强调的是酒啊，清酒浓酒不可喝，然后呢所有的葡萄相关的都不可吃啊。那第二个呢是头发不可剃，第三个呢就是不可因死尸沾染自己啊，就这么三个要求。是一节到八节讲了这个要求。那九节呢是在讲突然如果不洁净了怎么办啊。那我们先看这三个要求啊。那我们知道酒呢在圣经里都是代表喜乐的那而且是世界的喜乐。那最典型的就是迦拿的婚宴，那婚姻的筵席上酒是不可少的，然后酒没有了呢就意味着喜乐没有了，所以当时那一家人就特别的着急。那约翰福音二章，所以耶稣的母亲就来找耶稣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酒就代表大家一个在地上的大喜乐。那我们看见要得着这个归主的这么一个愿的时候呢，要远离这个喜乐，远离这地上的喜乐这是挺让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点。那第二个呢，头发其实男人并不是留长发的，女人是长发是他的荣耀，男人剃发是他的荣耀，就是剃发是对的那女人留发是对的。那这里呢其实当男人留长发的时候相反是羞耻的，但为这里的留长发其实是表明自己的谦卑了，就是我愿意把自己谦卑到一个低很低的程度，就像耶稣谦卑到一个十字架的程度所以他的发长长就甚至有一些终身许的拿西尔人不多圣经旧约里没有，不是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最著名的就是参孙士师记里的参孙，然后撒母耳记里的撒母耳，那他们就是终身不剃头的。那参孙最后把这个秘密讲出去以后，他头发剃了以后力量就没了。我们查到士师记的时候会看见这个例子说明这个里面呢又是一个反合的道理。反合就是在表面看好像不太不是不好吗？对，喜乐没了怎么是好的呢？那头发长长了貌似不好吗？然后呢 在死尸洁净这也是一样。那就是因为是父母啊，他说父母或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也不可使他们因自己不洁净啊，这个在我们看来好像又不是太能理解了。所以这三个呢其实都是很明显的给出了一些貌似第一乍一看不是很能理解的要求啊，这个其实挺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当时给到要跟随他的人的要求啊，就是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是呢先容我回去埋了我的父亲，但是呢耶稣说你让死人去埋死人啊，你来跟从我吧。我们常常一读也是很不能理解什么叫死人埋死人呢，因为在耶稣眼里呢，地上没有得救的人，没有信靠他的人都是死人，那只是呢有的肉体死了，有的肉体没有死啊，这个终究是要死在时间里早早晚晚而已，所以就是叫死人埋死人，一个肉体没有死的人去埋一个肉体已经死了的死人，两个灵里都是死人。所以在神眼里呢，真正的活是跟神修复关系的，在罪上得赦免的，能够得着永恒的赦免的，这样的人就是活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例子来反过去再看拿西尔人的这些原则。其实神就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要跟随他是一个什么状态，是立志委身的状态，就是我全然委身，就把自己全然交给他那比方说喜乐，就是地上的喜乐我是不要的我要的是灵里与神的交通和喜乐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比如说吃葡萄了，那估计其他东西都没的，就是玛纳，所以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例子，就是地上的喜乐都没了那就搁着葱啊蒜啊西瓜黄瓜就不用想了就是玛纳。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后面看见以色列人就因着这个又跌倒。所以这几个拿西尔人的条例是讲在这个给出来的，在他们肉体出现这种大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十一章之后，民数记十一章之后出现大的悖逆神的问题之前呢，拿西尔人条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其实让我们看见我们若要坚定离俗归主有的圣洁的标准是什么，有的神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对立面那个肉体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就在这里一对比就能出来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我们决定要把自己交给主我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是我们都只在旧约的这个背景里这其实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孩子们这些弟兄姊妹们的要求，神给我们的要求就是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买赎出来要归给他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让死人去买死人，你来跟从我吧。那这样立志委身的要求呢，就是让我们看见那地上的喜乐我们是不要的，也不能要的，要向着世界死的。我们的谦卑呢，要谦卑到底的，不能给自己留一点骄傲的。谦卑到一个程度，就是就像耶稣基督谦卑到十字架那样的程度，我们谦卑到一个长发的程度谦卑到一个人看为羞耻的程度。那第三呢，就是我地上的一切都是要交给主的，乃至这个亲人死的时候我都不能因着这个而去影响去回到俗世里去。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其实让我们想知道，就当我们归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离开这世界的当我们得着神的大诫命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是又要回到这世界的。所以神招出他的孩子们，这两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拿西尔人的条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拿西尔人的条例告诉我们，我们总要有一个出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先出世界，然后才能回去做主的工， 我们不是留在世界里继续做主的工。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那群人。那跟随基督就是归主嘛。那归主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这三样事情。旧约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呢，我们就是要向着世界死呢。就像加拉太书说的，对世界来说我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对于我来说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进主呢，我们有一腔热情，我要为主做工，但是我们往往先省掉了这个归主的过程。我说我听见了神的命令，他说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那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是带着我的肉体去的，我是带着我的败坏去的，我没有归主，我没有出世界，我就先留在世界里了。我觉得反正是要去传福音的嘛，反正要在罪人里的，我需要跟罪人传福音的，那我就留在罪人的世界里，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若是这样呢，其实最终呢，我没办法把福音传出去，因为对方看见的还是一个跟他一样的罪人，他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罪人？这是一个非常挺让我们深思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若不能靠着主活出圣洁的生命，活出像拿西尔人这样离俗归主的生命，我们怎能再回到世界去传讲神的福音呢？我们怎能回到世界去做主的见证呢？所以主先召我们是先成归主离俗的那拿西尔人。其实我们立志委身跟随他，神的灵就必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首先先要明白，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哪一样是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求主带着我们能有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这是我们所有立志委身里真正最重要的。所以这才叫委身，委身就是我把自己交给他，活出一个像拿西尔人那样的生命。那第二个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祭司的祝福啊，这个是拿西尔人的条例之后啊，也是在下面时间上族长奉献礼物啊，就是往前推进里面最后的一个神给出来的命令。这个命令很有意思，它是告诉祭司啊，就是亚伦怎么去祝福。这一小段话虽然很短，但是却是被今天的基督徒们引用的最多的一段话，几乎是我们祝福最常用的一段话，也是牧师们长老们在敬拜结束之后最常用的祝福的话，也应该是长辈给孩子最常用的祝福的话。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真的最好的表达了神的对我们的心愿啊，这里作为前面这些命令啊，很漫长的，从利未记、出埃及记最后开始到现在，这许许多多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命令归结到最终，放在这个祝福上是最好的一个停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一想，神的给出来的命令心意是什么？就是祝福嘛。啊，这个祝福呢，是给到几个点啊。第一就是赐福，第二呢就是保护或者说平安，第三呢就是光照我们看见的它这几个，这是几个要件啊。那赐福或者赐恩，保护或者平安，光照或者养脸这在讲神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我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我们特别需要灵里的祝福我们特别需要他的光照进我们的心，因为我们里面都是黑暗，我们特别需要在他里面的平安所有这些呢，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不可或缺的神知道，所以神把我们最不可或缺的赐给我们。那这个放在命令的最后呢，也告诉我们命令就是为了让我们得着这一切。所以今天呢，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祝福呢？神特别愿意祝福。我们要知道，神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呢？我们若立志按照他的话语行， 我们就必看见。所以盼望我们听见这一切的命令，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圣徒们也同样能够立志，就像拿西尔人条例之后在讲这个祝福，真的是很美。我立志委身给我的神，我就必看见他给我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永恒的祝福。感谢赞美主。